他经过逼迫，结果呢，他能够站住。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对象，希伯来书是从对这一班人说的。那么，然后有一些话对这一班人说，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不是从最简单的说起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表现，各方面实在你看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为什么圣灵还有话要说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希伯来书的标准是高标准，那个标准根本是属天的。所以不是婴孩就满足，乃是要竭力进到完全，除非进到迦南我们不会有关系。所以事实上呢，这个希伯来书把他的作者带到一个情形，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，你没有进天国。所以保罗说，进神的国是难的，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。那其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得成功，若重生，我们就可以进神，殿神的国也可以进神。这个没有错，但是保罗说的难没有错，因为迦南是今天我们已经在迦南，基督差不多丰富我们已经享受，但是另一面迦南在前面，表示我们还是在旷野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很明显，很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神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更上一层，能够更富，这些人已经够丰富。如果从整个的基础尺寸来看，他们实在是丰富。所以从这个表现，你不大容易想象，这个写书的人说，你记得吗？写书的人怎么说他们呢？写书的人说，这个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有人将神圣圣灵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吃饭的。所以，如果这些人在希伯来作者觉得还是吃奶的，还是这个本该做师傅，就是你们本来应该长大，结果还没有长大，所以可见。你知道这个写书的作者，他的确是采用很高的标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向来你看见主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都是属天的。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下面怎么说？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丢弃勇敢的心。存这样的心，必得大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什么？这里讲的赏赐。所以很明显，第一，他们之前已经蒙了光了，他们绝对是得救的，没有错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写书的人告诉他说，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。存这样的心，必得大赏赐。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得救的，现在问题是得赏赐的问题。再下面看第三十节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。那这里应许是上面所说的赏赐。那么，所以写书的人劝他们，这个希伯来书就劝他们说，你们必须忍耐。一面要勇敢，一面要忍耐，因为只有忍耐才使你们能行完了神的旨意。他们已经实行了一部分神的旨意，但还没有把神的旨意行完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条旷野的路上，神给我们一个托付，我们应当行完神的旨意。结果呢，我们就能得着应许，而这个应许就是一个赏赐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。我们知道我们主要回来，那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那就是我们赏赐的时候。每次圣经里面讲到主的回来，都是很赏赐的。今天如果我们能与主一同受苦，那天他就要和我们一同，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希伯来书的话，实在说来是勉励大家，经过大逼迫的时候，大灾难的时候。经过大批过的人，不是退后，不是冷战，也不是回到 这个罗回到这个犹太教去，那要紧的就是要行完神的旨意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，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。但下面加上一句话，这个警告我们，就是一人是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就不喜欢。那你要知道这句话，一人必因信得生呢，事实上也是引哈巴谷读的话，罗马书引他，加拉太书引他，希伯来书引他，那每一本书的重点都不一样。那这一卷书讲的义人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里有三个图像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信，一个呢是得生。那这是所以三本书。三个不同的用法，我姑且卖个关子，你们回去想想。老子，你把罗马书的义人允许的找出来，然后把加拉太找出来，然后你比较一下，看看罗马书那里讲的义人因信得生，他重在义人呢，还重在信呢，还重在得生？那么加拉太书也是这样，那么这里也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想。像咬甘蔗一样，如果自己带来的咬光了，大家就不要咬了。所以我们还是留一点给大家作业。那么要紧在这里，下面一句话是：他若退后，我心就不喜欢。那今天难处是，今天难处是有可能退后，环境太艰难，十字架好像太沉重。结果呢，你看人还容易退后，很清楚。那么。三十九节，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一个，乃是有信心抵制的救援。那这是比较的说法，你看见吗？这不并不是说我一退后了就沉沦，不是的意思啊，不，这是一个相悖的说法。普通退后了，当然最坏就是沉沦。那这里重点重在退后，我们是不是退后？入沉沦的那人，那要紧是后面这个，乃是信心有信心以致灵魂的救援。那这里的信心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，因信称义的信心，当我们信主耶稣那时候刚开始那个信，我们只要相信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人得救是本乎恩典，因着信，所以因信称义那个信是我们刚刚得救的信。但这里的信不是，这里的信呢，结果是什么？这里的信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的救援。这个灵魂的就在原文没有灵就灵，是魂的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个时候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结果我们圣灵就进到我们灵里面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，所以我们就得救了。你看见吗？那是灵的得救。但这里的信呢，就是罗马书所说的。我们好好看看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第17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引的智力。所以记得。这个信心并不像我们所想的，就是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就那么相信的。不，你看信心是一条道路，信心是个起点没有错，信心更是终点，而且信心更是从起点到终点的整条的路叫做信心。这一点我想大家要记住。所以这个信心的道路是从亚伯开始，一直写一直写，你知道一直写到旧约整个的最后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里是以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所以这个信心是 from faith to faith， 就是从信心最后成长到信心。那刚开始的信是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成义，你看见。但是我们不光是因信成义，如果读罗马书的话，因信成圣。如果你再读罗马书的话，因信得荣光。所以无论是称义，无论是成圣，无论是得荣耀，都是在信里。 所以是因信与信心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到相信，只想到得救那一刹那的信，其实信心对我们来讲是一条道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出去的还不知道哪里去，因为信心，而信心的信心的路是什么呢？信心路的特点在哪？信心路的特点就是你知道起点，你不知道终点，你看不见终点，然后你一步一步的走，一步一步的走，然后你才能走完那条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希伯来的圣徒的时候，他现在不是讲到起初的救，刚刚得救的那个 initial salvation 故事，他现在给我们看一个要长大，不止灵得救，我们的魂要得救。那魂的得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光是希伯来书这么说，你发现说彼得书信也这么说，雅各也这么说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一般的书信，希伯来书也好，雅各也好，甚至于彼得的书信也好，常常讲的灵魂的救恩，那事实上呢，在中文就是 salvation of the soul， 就是魂的救恩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在这里我要稍微说一下，下面十一章开始讲信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讲信。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信，最清楚的一章就是全本圣经最清楚讲的信，就是讲的信心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。但这个信，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心，乃是有信心以至于魂得救。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和我们魂的得救发生关系。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啊，许多认识圣经的人，尤其认识福音真理的人，告诉我们，圣经里讲得救啊，是有得救是过去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。你如果我没有时间去查这些圣经节，如果你仔细查圣经节的话，你就知道说神曾经救我，那就是指说我们有一次我们信的主有我们能不能得救。还有呢，现在神正在救我，所以有的圣经节 being saved 指的今天正在进行时。还有呢，我们有一天将要得救。所以得救这件事，我们普通都以为说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得救了，得救就这么多，其实圣经里的得救是没有广的，因为圣经里的得救不光是过去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蒙恩的当初的得救是指着我们重生的时候，圣灵让我们从圣灵生，就是圣灵就点活了我们的灵，好了，我们这个人重生，我们得救。所以这是灵里面的故事，很清楚的，非常清楚。因为圣经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那么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圣灵呢我们就从圣灵生了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。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？叫做重生 regeneration， 很清楚，叫做重生。那么这个是过去，那么将来呢？有一那么那现在什么呢？现在特别是指着我们魂的救恩来说，那所谓魂的救恩，就是指着成圣，也指着得荣，一面能够胜过罪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成圣，讲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个通通是魂的得救。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，前面一段讲已经称义，那很清楚的，但是后面讲的成圣也好，就是得荣耀也好，能得荣也好，那这通通是指着什么？指着我们魂的得救。因为魂的得救才是指着我们改变，荣上加荣，记得这是保罗的话。那么这个改变，这个荣上加荣，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这里所说的魂的得救。那么这一段，那么什么叫魂的得救呢？魂的得救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让圣灵更多的占领我们。结果我们的思想好像基督的思想，我们的情感好像基督的情感，我们的意志好像基督的意志。当然，如果圣灵充满我们，肉体就没有地位，肉体就自救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完全被圣灵充满，而且靠着圣灵，我们能胜过罪， 能胜过我们的肉体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慢慢的我们情感就是我们就改变，所谓的改变是什么呢？所谓的改变，那很明显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，我们就改变。所以这个叫做魂的追求，很清楚。比方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人若失丧生，人若失丧生，为我失丧生命就要怎么样，得着生命。但这个生命在原文是魂，明白？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能够失丧魂，叫我们的情感受伤，叫我们的意志受伤，叫我们的这个思各方面受伤，受许多的损失，这叫做魂受伤。但是呢，结果我们得着魂，特别是将来到国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，今天的损失才是内在的损失。那不光如此，什么时候你看见外面好像有损失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，我圣灵在我们身上跟你占有我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得着魂就是指着魂的救赎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非常，许多时候我们和别人争。争了半天，你得了1000万美金，你反而是损失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一个人得了1000万，事实上呢，他是全世界损失最大的。许多时候，你觉得你是损失的最多的，你好像傻子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发现说你得的是最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天上的算术跟地上的算术不一样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住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灵得救就好，得救上天堂就好。你看见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，他要改变，他怎么改变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见面呢，啊，你一点变脸，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。我是那种后悔的话，对不对？当然你说这句话，你只是他年轻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他没有改变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这不是句好话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爱主的话，他是天天改变，又是荣上加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蒙恩得救的不改变？我们的思想情感不同，本来也许说话很随便，你看不幸的朋友满嘴都是咒诅的话，那根本不能听的。但是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你还能讲咒诅的话。那么好的，从前这个是谎言，当然是不能说。但是如果你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不光谎言不能说，有的真的对，有的不是谎言的话也不能说。那些话不是谎话，那些话是闲话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闲话有一天要轰出来的，闲话从来没有讲一遍。你今天讲一遍，有一天到了审判那天还要再讲一遍，那个录音机或者再把你放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舌头一定要受十字架，一定要受隔离，就是要让十字架在我们上面工作，所以怎么能不改变呢？你如果刚刚得救的启蒙话不准确，但是如果你经过了5年以后，你的话应该准确才对，怎么蒙恩得救15年话还不准确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，只要一个人得救，你看见他一定有改变，那怎么改变？改变当然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上面改变，一个人改变是他人格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这个人变了，是不是指他身体变了，胖瘦是另外一件事，要有他人格是不是变了，他本来是苦巴巴的，现在是变得更喜乐更甜，那这个叫做改变。那这个人，那么这个你说这个人很甜，这个人很喜乐，从哪里表现出来？当然从你的情感表现，当然从你的意志表现，从你的思想表现，也是一样，思想的改变也是这样的。你本来觉得看圣经看不，觉得这个圣经都看不进去，而且觉得很有毛病。从前有一个愚鲁人先生，听说他很喜欢圣经，但他看罗马书看不懂，但那里好像不大通，很多地方自己不通。其实罗马书很通的，问题就是我们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看你的心思会更新变化，你的价值观呢就不同。你现在会采取圣经的价值观，当然会改变。所以我们所说的魂的得救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完全让主得着，明白？如果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让主完全得着了，那么这就是魂的得救。但很可惜，今天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都是具有极限，我们完全自己被自己占有。 我们有爱不错，但是我们爱能不能发出去？我们的爱有着被有罪被罪污染的痕迹，所以现在需要十字架上更深的救赎，不光叫我们能够胜过罪，而且但愿这个爱能像基督一样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，不是自私的爱，是给出去的爱。你看，当基督的爱在里面充满，你看我们的情感就开始变化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这叫做混沌的觉。所以我们一定能够清楚，今天我们敢普通一般觉得只要上天堂就好，只要拿了入场券，保证上天堂回就够了。所以难怪有的人就开始放松，你看你们他拿了保证的，所以他怎么做都可以，反正上天堂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神是公义的，不错，一直可能永远的，这就是这个福音还是对的。但是你要看见说，前面的目标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我们已经离开什么呢？已经离开了这个埃及的，但前面的是前去将来，那是我们的救赎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所以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。所以谁得的赏是勇敢的人，还有忍耐的人才能行完神的旨意。有的人没有行完神旨意，他没有忍耐，他一下子放弃，很容易退后。所以你看这里写书的人说，我们却不是退后不沉沦内的人，乃是有信心以及灵魂得救去。你看见吗？是更进一步。现在不要一直回头，得救不得救，沉沦不沉。现在整个的目标是往前看，那就是有信心以至于什么呢？以至于魂得救。所以我们信是和魂得救发生关系。那么等到你读完十一章以后，你看见这的的确确是魂，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整个这里的信心的生活是和魂得救。我再说，所谓魂的得救，就是我成，就是一面我得胜的时候，成圣的时候，另一面能磨成不知道哪里的心，这是魂。那么等待有一天，那么好，说到这里，灵和魂，你看都得救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能够得救以后，你看这个人有改变，越来越像基督，也很有见证，这就是灵和魂的得救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身体还是会怀旧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圣经说，虽然我们外面的人一天会怀疑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，是一天心思不一。所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还是会亡；所有信主的人，有一天如果有失言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吵架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是不是没有盼望？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主的救恩不光是灵。还有身体，这是全被主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？那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，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个神的仆人，有人向他要一张照片，他就给他了，然后呢？他就加上一个注解，加上几句话，他说你要这张照片要拍照，你再多玩几十年，你就会有一张更好的照片。意思说，等在有一天复活的时候，改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复活的时候是你什么时候的样子，是你三十岁的呢，还是二十岁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再也不是外面人毁坏的天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你照镜子会叹息，许多人梳头发也会叹息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外面人都是一天要毁坏的。那现在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是主回来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身上的赎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等主回来，天天等主回来。一面是我们身体得赎。另一面也是我们的感受。许多时候，今天的痛苦、今天的损失，就是那个。为什么？主回来了，他已把公义带回来了。不要忘记，将来主回来了，他要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国度是公义的。今天不错，你遇见，比方说，我举个简单，比方人家打你， 一个人，你转过来他，你是学了功课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怎么可以把公义的神？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，好了，你是很属灵，因为你的的确确是很属灵。那么他呢？怎么办呢？神是公义的神。今天你损失了，那天你要得救；今天他得救了，那天他要损失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将来的天国乃是神彰显他公义的。所以就是你相不相信的国度？如果你相信，因为你如果相信国度的话，国度就是彰显公义的。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受了许多苦，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基督徒不需要和别人争。有的时候你这样一争，$10,000,000就进来。弟兄姊妹，你得着的时候就是你失去的。但是感谢，许多时候好像人家把$10,000,000从你手里抢去，这个抢去的还可能是个弟兄。那么好，这是你今天该学的功课。那么这个弟兄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知道怎么办。所以主的话说，凡为我失散魂的要得着魂，得着魂的要释放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就是因为神把国度摆在我，神把迦南摆在我。到了迦南不是有安息，到迦南就是承受产业，到迦南也是得着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希伯来书，你如果读下面这些话呢，很明显的，它有一个远景，这个远景就是公义。那么很稀奇啊，这个希伯来书做针对画画，就是他一步一步他慢慢画，然后他把那个拿手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。你读到12章的时候，那怎么说？我们记得不能正动。国就是有一个国度是不能争的。那么这个国度什么？这个国度一面我们今天已经在一面，有一天那个国度要来。所以主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，愿你的国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整本的希伯来书很没有明显的讲国度。但是你看得很清楚，它前面是迦南，前面是奖赏，前面是神的旨意，而且前面就是公义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在这里所有的标准都是最高的标准，最高不是仅仅得救，所以这里根本不是讲得救不得救。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及格不及格，这里都是讲的90分呢，还是95分。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？你80分你就很难过。这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高标准的环境里长大的。我们在美国，因为很多中国人到了那里后，下一代就在那里长大，然后呢，几个家在一起常常比赛，你家的孩子去哪里，你的家的孩子都哪里去了。那么中国人到了美国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然后呢，最好的地方，然后准备好了，万一家的孩子上哈佛大学或者上什么 MIT 啊，那么每年是几万美金啊，那么结果到时候要，到时候希望能爬升啊，所以他们都是希望孩子能够读最好的学校，所以他们上课的地方呢，他们都搬到那个明星的这个最好的学校，那么打听这个学校有多少%几能进长春的学校，能进最好的学校，你看见这些做父母都是高度。所以这些父母在一起谈的时候，好了，你的孩子进什么学校，你的孩子进什么学校。那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，这个在他们谈论里面呢，有一个父母非常难过，非常伤心，觉得根本是名落孙山。那么你就问他，那么你的这个儿子到底录取了哪个学校呢？他说，我的儿子录取了哥伦比亚大学。那哥伦比亚大学怎么会叫你这么难过呢？后来我才晓得，所谓美国的常春藤学校，几个很有名常春藤学校，有头也有尾，有头三个最有名的，有后三个最有名。现在问题在常春藤学校里面，像哈佛、像耶鲁， 就是最有名，那是前面三个天使是三个最有名的。那么如果你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呢，哥伦比亚是进水墨座，所以在整个长春的里面，如果你进了哥伦比亚，你进了 UPenn， 那么这个你算是进了长春的学校，但是比起那些进哈佛的，比起那些进 Princeton 的，这个父母觉得没有缘。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，在台湾呢，你在台湾，你这个在台湾呢，你知道大家竞争也是很厉害，但是你看见在美国，实在说你能够进哥伦比亚，那公司要好的多少，那是个最有名的学校，最有名的学校。但是为什么有人会难过？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，根本父母对儿女就是期待最高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。神对我们蒙恩，神救了我们以后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期待都是最高的期待。所以你从信仰来说，你一定要进那个标准是高的标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得救不得救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六十分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到底是八十分呢，是九十分呢，还是一百分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你刚刚得救，刚刚蒙恩得救那个得救，这里所讲的得救乃是后来的得救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圣灵要长大，让圣灵更多的占有，让圣灵在我们上更有地位，让肉体从后门溜走，让我们能够不受罪的污染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一面你没有遗憾，你看一下，没有遗憾。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的儿女必定是敬虔的。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们不是我们不害羞，不是我们不追求，因着我们失败，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就在儿女的身上留下一个负面的影响。我们会很弱，我们在聚会里面人看不见，但在家里人就看不见。所以，真正属灵的不是在聚会里你怎么祷告，你怎么讲。你真正属灵的，你要问他的家人，如果他的太太，如果他的丈夫，如果他的儿女说我爸爸真属灵，我的丈夫真属灵，我的妻子真属灵，他们真的是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不能退，我们不能失败。今天因为太多失败的基础，我们觉得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好像大家都是如此，根本办不到。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二十世纪，大家都是同流合污，都是走这一条路的。你为什么要出淤泥而污染，不受污染？这不可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他的代价就是昂贵。所以他蒙恩的，他就要救一个弟兄姊妹，他对我们的期望是最大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不能仅仅得救。我们，你看，今天你救我们，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。那么现在往荣耀里去的途径是什么样的途径？那条道路是信心的道路，那条道路也是充满指望的道路，那条道路也是充满爱的道路。所以十一章讲信，十二章讲望，十三章讲爱，这些都是。如果我们能够，如果我们能知道怎么走信心，如果我们知道怎么过爱与生活，如果我们能怎么样能够奔跑奔走奔好前面的道，充满了指望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魂的救恩，这个就是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很轻，非常。所以整个秘诀在哪里？怎么样能够混得住？那个秘诀就是信、望、爱，就十一章、十二章、十三章。你如果真的走了这条道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很清楚。最后，结果很清楚的，我们的国家就在这里，我们就一定会扔在墙上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啊，是要作者是要告诉你，不要回头，不要退后，不要回到犹太人。你要记得，神的目的不光还不光仅仅得救，神的目的乃是叫我们能够得救。我们的主用他的身体 他们就能满足，为我们也开了，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的路。很感谢，因为这个地方，雅各在那条路上，挪亚以挪在那条路上，雅各也在那条路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也在那条路上，撒拉在那条路上。所以你看，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好像一棒接一棒，一直接下来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十二章、十一章的话，就是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在那个又新又活的路上奔跑。他们是有个目标，不是没有目标的。到了十二章，你就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，很清楚的。而且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先锋，他第一个先跑的，他怎么跑，我们应当也跟着他怎么跑。所以从旧约圣徒开始，很稀奇的，这不是从新约圣徒开始，从旧约圣徒就开始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不光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教会，包括旧约的圣徒，所以那些被成全，圣经所说那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那是指的旧约的圣徒。这就像这个，这个是你知道说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包括这么多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不光包括新约的，也包括旧约的圣徒在里面。那么这些圣徒从什么地方开始的？从雅各开始。那么也许你会很稀奇，那么这个幔子裂开，然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那么应该指着新约才对。那怎么会从雅各开始呢？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根本不应该提这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通通是旧约，通通是旧约里面的人物。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，这个我想我们要提一下。当你读这一段故事，你要知道的，那条路其实从雅各已经开始跑。那么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座溪，你看，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。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生活，你要把这些人所有的特点加在一起，那个就是信心的生活。所以信心的功课不是一点，信心功课是许多点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生来经历这个生在信心的生活。那信心就不是眼见，根本看不见，信心就是不是眼见。因为信心就是说，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只看见起点，你没有看见终点。今天我们不管到哪里，到南部去到哪里，你的旅行或者到美国去，你一定有起点，有终点，这叫眼见，这个不叫信心。信心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从哪里开始，但是前面你不知道在哪里。以亚伯拉罕他往迦南去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然后一步一步的，等到他真的到了迦南，神就讲了些话，他才知道是原来他到了迦南。弟兄们，这条路就是这么走，这什么意思？就给我们看，每走一步路，你不是每走一步路，你不可能平安。所以你看见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整个这一条的路乃是又新又活的路，那整条路是什么呢？乃是信心。那么这个信心的道路啊，这里第一句话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那么这个实底翻得很好，那个实底在我们中文如果翻得更好的话，那是实话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话。这个你要看你往前的还没有发生的是所望的事，你看见你往前面看所望的事，你根本没有看到，根本还没有发生，是所望的事，所望的事，这个还在前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还在前面。那么这个那么信是什么意思呢？信就是所望，这个虽然这个事还在前面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有信心，那个信心呢，就把将来的事把它实化，就像眼睛的功能一样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杯？你怎么知道有麦克风？因为眼睛有一个功能，就是那个眼的细胞啊，它能把外面那些东西把它实化。所以你看见今天你对于这个世界有认识，因为你有眼睛。眼睛的功能就是能把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把它实化。那么同样的， 你看信心什么呢？信心就是，信心什么？信心就是当你往前看的时候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往前看的时候，那么信心道路就这样。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你现在开始走，但是前面的路你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，你走的路是信心的道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相信的呢？因为信心乃是所望之事的实话，是信心把将来的事情把它实化了，变得对你非常的真实，好像今天所发生的。比方说亚伯是如此，亚伯拉罕也是如此。亚伯拉罕圣经说仰望一座有根基的神，他自己就住在上头，所以有根基的人对他来讲是所望的事。是什么呢？是所望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看，是看不见的。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有信心呢？人在帐篷里面，你摸的是帐篷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根基的，所以对你来讲最实在是现在是帐篷。但什么是信心呢？你看见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有信心？因为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你看见吗？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。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这些人呢，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他们远远看见，远远就看见了，而且欢喜迎接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叫信心。他远远看见，然后他就把它接受过来了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信心的英雄都是我们，这是一面。一面来讲，他是图画式的榜样，但另一面来讲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旧约的圣徒。所以用我们懂的话来讲，将来的新天新地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他们都是有份，因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有他们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那么也许你会问说，那么像亚伯他怎么相信？他怎么就信的还有才这个得救不得救跟信还有关系？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旧约圣徒是个旧的？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有信，所以只要相信的，那一定是真。那我们现在问他们的信是什么信？所以很简单，你看呢、啊？这个你看见摩西的故事是很重要的要这个第二十四节，摩西因着信，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然后第二十六节。他看了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还没有降生，他怎么看基督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旧约的圣徒是往前看。我们这些生在主钉十字架、主升天以后的人，我们是往后看。他们是往前看十字架。他们相信接受了他们的救，我们回过头来看十字架，结果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现在明白吗？这个摩西是怎么看见？摩西他是往前看的。所以这些圣徒们，古代这个旧约的圣徒们，他们通通是往前看，结果呢，他们有信心，就因着这个信。所以你看他们个个都是得救，但不光如此，他们每一个人相信都有他们的特点，你把这个特点仔细的把它加在一起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我想我们的时间几乎快没有了，但是如果大家回去仔细的把十一章好好的看，尤其是在创世纪的那几个人，从亚伯开始，然后是以挪，然后呢是摩亚，然后是亚伯拉罕，然后是以撒，然后是雅各，然后呢是约瑟。你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怎么一种信仰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就能从他们身上就能够学到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你仔细的一直读，你看哈，现在你看这个第十一的这个前面是创世纪。那么创世纪是一直到二十三节，不是一直到这个二十二节， 到二十三年以后，摩西就生下来。所以呢，你看摩西已经就信，然后以色列人已经就信，然后再读下去呢，然后妓女拉合也就信，然后三十二节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是要依稀说基甸、巴拉、潘孙，也不当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之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一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等等等等，你看一直下去。然后最生动的是三十五节，为什么后来讲这些这么生动呢？因为慢慢你看他那个形容啊，很明显的就好像那个时候新约的圣徒他们经过逼迫的经历，你如果是戏剧部的话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接棒的是一直从亚伯开始一直接下来，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。然后到了马拉基应该是没有了，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下去，好像谁接上去的呢？好像那些基督徒就接上去。所以你读下去，你看啊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的释放，这还是旧约的故事。因为有妇人，你看见的确是就死人复活，你记得那个书面的妇人等等。然后魏耀德就更伟大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人的磨练。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世代看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这一段，一面来讲是讲到旧约，这个旧约一直讲下，但是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好像就讲到新约了。你看看后面的情绪，好像基督徒是被逼迫的意思。你如果要描写第一世纪教会怎么受逼迫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描写的更生动。你看见吗？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炼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飘忽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观看，好像是万物中的炸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很明显是基督徒，你如果仔细看下去，好像这接棒接下来了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。所以这样条件一直下，然后四十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说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进去。这里讲的他们是谁？这些信心灵与旧约的圣徒，讲的这些是我们是谁？我们是新约的人，很清楚他们与我们。所以写书的人很清楚告诉这些希伯来的圣徒，那些是他们是在指他们。但是呢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更美是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今天我们要得着，现在呢？现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是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所以他们要我们与我们同德，他们才能完全。所以我们所得着的，他们也得着。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有新，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份，他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有份。将来的新天新地，特别到了新耶路撒冷，那不光我们在那里，他们也在那里。所以你读这段圣经故事就很，你读这段就很清楚，这里有一条线，乃是信心的线，这条道路乃是信心的道路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信望爱的第一个。那么当你去细读这些他们怎样因素信的时候，他们所学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就是使魂得救的功课。他们学了这些，结果你看见说他们呢，乃是要得赏赐的一位，他们乃是勇敢的，他们乃是忍耐的，果然行完了神的旨意，他们也是不退后的。这个自从我们的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这条路是一直往前走，一代一代好像接棒一样，现在到了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记得这条线是一直往下去，往前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道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， 那么只有信心不凭眼见的生活，我们才能成长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学习，我们才能学习这个怎么样在恩典里长。那严格说来，信心的生活就是生出，就是灵的生活。因为我们的灵，它有一个能力像眼睛一样，这个灵的的确确能够理解，能够把未来的事把它实化，那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。那我想关于其他的，我们留到明天再说。但是说到这里，我想大概大家对于这后面的三章应该有印象。那么十一章大家很熟悉的，所以我想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，我们稍微蜻蜓点水点一下就可以。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在希伯来书里面算是比较熟悉。有的人你问他希伯来书讲什么，他知道十一章，那么这个十一章实在是很好，实在很宝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把信心的道路要放在魂得救的框架底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这里的信实在成了我们长进的东西。那么信心的长进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长进，或者说生命的长进，信心的长进。所以信心的程度啊，和我们生命的程度发生密切关系。如果圣灵更多充满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生命就长大。那生命越长大，你看见说他就实化的能力就越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刚刚生下的这个人也是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慢慢的到了一定时候，他是一生眼睛最好的，这跟他生命有，跟他生命绝对是有关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婴孩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但是没有多久他有三度空间的观念。所以他们这个世界不光是立体的世界，他还是不光是平面的世界，还是立体的世界。他看见玩具他可以伸手去抓，所以你看见他里面的眼睛能够实化，但是一开始不能，一开始头两天他只看见光和暗，所以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他才有立体的观念。所以如果你做实验，你拿玻璃板伸出去的话，他可以爬到这里他就不再爬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三度空间了，因为那个眼睛已经能够实化三度空间的世界。所以这个的确和生命发生关系，因为这么看，所以信心的长大乃是和生命的成长。如果你只细读雅伯，然后再读以挪，再读挪亚，一直雅伯很难看，光是创世纪那一部分，你已经看见了长进的线，你已经看见了生命成长的那条线。这一条信心的道路就是生命的成长线。那生命成长有多少？你看信心就有多少。那这一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呢，就是后面的三章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就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大家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终于到了你前面，我们实在看见是你的恩典，在我们经过引导。若不是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我们就不会明白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宝贵是果然来了，圣灵果然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离开你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我们求你圣灵在这个聚会里面特别做工。我们一面求你托住我们身体，我们感谢你终于经过了一个下午，我们继续地向你祷告。我们祷告的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你明天继续的恩待我，叫给我们有足够的身体力量，纪念我们不过在肉身活着。明天早晨有许多的有聚会，也有侍奉，是吧？明天可以说是最忙碌的一天，也许体力是最付出的一天。我们说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恩待把我们带到这里，给我们够用的身体的力量，够用的心思理会的，无论说话和讲话，但都在一个圣灵的感觉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愿意把荣耀、把权都归给你，靠着你。